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给我们美好的诗歌敬拜。十字架在呼唤，基督在呼唤，让我们与他同工，传福音。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每个圣徒的使命。我们昨天周六教会有第六期幸福小组的培训，这次我们有六个小组，我们为这些六个小组的弟兄姐妹还有支援团队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献上感恩好吗？感谢主啊！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这次有别的原因可能外出不能参与这次幸福小组，但是我相信在背后祷告代祷支援支持，那把你身边的一些慕道的朋友带进这个幸福的小组。基督是光，没有基督我们才不会活在黑暗当中，所以传福音是每个圣徒的护照，每个圣徒的使命啊！今天呢，你们知道你们进来的时候，你特别发现在欢迎你的主招待的弟兄姐妹年轻不年轻啊？感谢主，让我们这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服侍，在年轻的时候来寻求主，我们为他们的服侍我们献上感恩好不好？感谢主啊！今天讲的道啊，如果你要睡觉我不怪你，但是你不要打呼噜好吗？刚刚归主的人你知道吗，一般的基督徒他会读圣经的，因为牧师讲的啊，长老讲的，弟兄姐妹讲一定要读圣经。你会读的，你从第一卷书创世纪开始读，因为里面很多创世的故事对吗，然后有很多家族的故事，你读得津津有味。但是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不敢保证你一定读过，或者你好好的读过，我不要你举手好吗？那到第十章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像电话号码簿一样，全是人名，这怎么读啊？而且这个名字发音怪怪的，不但中文难读，你读英文，就是身在美国的美国人读英文也读不准的。如果有人叫你读这一章英文读，你读错了，你不要担心，他们也听不出来，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读啊，对吗？所以第十章太难了，你读这一章的时候觉得你遇到这一章赶快跳过去不要读了。你在教会当中听牧师讲这一章的，你听过的请举个手，一个也没有啊？啊，有一个啊，有一个啊，有一个，还不错，感谢主，不是零啊。这一章实在让你觉得很乏味，但是我告诉你，这一章非常的有趣。但是你觉得这不实用，你觉得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要天天解决我生活中那棘手的事情，头痛的事，家里的事，工作的事，心里的事，我需要这个东西，可这张与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么多的人的名字读起来头都会发胀，那你会这么想法对吗？很多精明的牧师就像商人一样，你听懂我讲的话的意思吗？他知道顾客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他就讲什么。但是你们的牧师很蠢，他偏偏讲你不喜欢听的，可是不能不讲。你说为什么要不？为什么要讲呢？那有几个原因告诉你。第一个，这一卷书哈，这一章圣经告诉你什么呢？是告诉你啊，哎，动一下好吗？来，来动一下来，好，啊，这就是这一章啊哈。你觉得这是讲什么？哦，原来是讲万族、万邦的起源。你喜欢不喜欢追溯自己家族的起源呢？我们华人非常强调家谱对吗？你姓王的，你姓张的，你姓叶的，你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哪一朝哪一代，你不想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吗？我知道你当然想对不对。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我说圣经里难道没有提到中国吗？中国人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说炎黄子孙，炎是谁呀？黄是谁呀？炎黄 很多时候都是炎黄子孙，到底讲什么，从哪儿来的？那到现在所谓的专家们学者们也给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可是圣经所提供的这一章，在全人类所有的我所知道的历史文献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个文献像第十章这样来告诉你万国万邦的起源。我想万国万邦是万字在中国人的这种修辞的里头，这种语言的里头代表很多的意思，对吧？不是说世界上有一万个国一万个邦，世界上没有一万个国一万邦，你知道吗？对吧？好，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讲的，讲万国万邦的起源。你知道人类文明的摇篮在哪儿啊？在哪儿？中东呀，谁都知道，对不对？啊，你说这中国吧，中国后往后挪，对吗？好，那这是一个我们要讲。第二个呢，你知道圣经就是圣经，圣经是神的话，不是说你喜欢它就是神的话，你不喜欢的它就不是神的话。我知道在教会中有些人很喜欢读某一卷书某些章节，很好啊，可是你不喜欢的有扔掉吗？很多人就是偏食，吃东西哈，只爱吃这一样，对你身体是没有好处的。如果一个教会只讲那两卷书，你知道那是教会是有问题的教会，不传全备真理的教会，对吗？既然上帝让我们放在圣经的里头，让我们就好好的思想它，上帝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对你一定有帮助。那第三，我们知道上帝是宇宙的主，我们读创世纪啊，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知道我们在讲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讲到宇宙的起源、万物的起源、婚姻的起源、家庭的起源、罪的起源啊，一切一切的起源。我们说上帝是宇宙万有的主，宇宙是从无开始的，产生了有，宇宙就是上帝的创造的一个产物啊，上帝的创造物。那我们说上帝你是一个宇宙的大主宰，那么人类历史呢？我们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上帝是人类历史大主宰，至于我们个人，上帝主宰我们的生命。但在很多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往往只看到的是一点是什么呢？神是我生命的主宰，他要祝福我，解决我的问题。我很多年前看到一本书，到现在那个书的内容我忘了，那个题目我再也忘不掉。那个书的题目是什么呢？ Your God is too small.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上帝太小了，只管你这一亩三分地。当然对上帝没有什么大事小事之分，也就是上帝更爱百宫的事，对不对？更爱管中南海的事。好像我们生活中这琐碎的事对上帝说他们太忙了，他不会关顾这些事情。你错了，上帝看顾万有，你的头发都数过，在上帝面头发都会数过。你数过你的头发吗？没有啊，对不对？可是上帝数过你的头发，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事不在他的主权之下。上帝是宇宙的主，上帝是历史的主，上帝也是你个人的主。所以这一章第十章就是告诉你上帝是人类历史的大主宰。我讲到这儿，现在我们开始读啊，你读错了没关系好吗？那个这个比较不大容易读，但是呢我先读吧哈，我读快一点，但是你们读起来可能是这个是省时间的缘故，我来读好吗？让你尝一尝这样的味道哈。挪亚的儿子闪寒雅夫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夫的儿子哥密、马格、马代、亚丸、图巴、米色、提拉。哥密的儿子是亚瑟基拿、利法、陀加马。亚丸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斯、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随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时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罕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夫、迦兰。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菲拉、塔玛、沙菲提加。拉玛的儿子是巴迪丹。古实又生领路，他为世上英勇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话说，像领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旗头是巴比、伊利、雅甲、甲里，都在斯拉地。他从那地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尼和伯、加拉和尼尼微 加拉中间的利先，这是那大臣。啊，你们看到这个屏幕上面那个字体改变了，是吗？就是说，古时生下了领路，在这个一章讲万国名单的时候，他加了这一段，你要小心了。加了这一段讲李路，领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下一周就讲李路和巴比伦。巴比伦是众臣之臣，象征世界上所有的臣，所以下一周我们讲最后一讲，是讲领路和巴比伦啊。那所以这个叫你注意了，他插进这一段是有意的啊。然后是麦西是路斯人，啊不是路底人，路地人亚拉米人，利哈比人，拉菲图西人。帕斯罗西人，加斯罗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腓尼斯人，迦南生子西顿，又是很黑，就是这个黑人就是后来进入中国的那个契丹啊。你们看这个武侠小说就叫契丹，对不对？那个萧峰契丹人，你们知道吗？啊，那过去人家说黑人不存在，这是圣经杜撰的。哦，现在考古发现了黑人侵略了强大的一个帝国。OK， 好，第十六节，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亚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里人，我读完了吗？还没有啊。嗯，说西里人就是中国人。亚瓦底人、西马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诸族分散了，我把小字打出来，叫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就扩散到世界很多的地方。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沙，又到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宾的路上，直到拉沙，这就是罕的后裔，跟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方。地土邦国。好，二十一节，亚父的各个闪是西卜子生子主，他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伊兰、亚朔、亚拉法、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乌斯、呼勒、基铁、马斯，亚拉法、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西伯，希伯来人的祖先，犹太人的祖先。西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请大家注意这个小字啊，请注意这个小字。那时人就分散，哎，不对不对，回来啊，哎，这样，你看呢？那时人就分散居住，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时人分散居住，在希伯来文就是讲分散，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分散，那可能就是在巴别塔开始的时候，就在法勒那个时代，啊，大家注意这个哈。法勒的兄弟叫约丹，约丹神亚摩达、沙利、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沙、昆拉、厄巴路、亚比玛利、斯巴、阿菲、哈利拉、约巴、哈菲拉、约巴，这是约丹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比沙直到西法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归随他们的宗族方言合作的地图与邦国。这些都是亚兰、鲁亚三个儿子的宗族，跟随他们的支派列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读完了，喜欢不喜欢这一章啊？喜欢这一章的举手啊！啊，我知道你不喜欢的，我知道你不喜欢的。这一章我刚才都读错了很多话，中文都读错了啊！要读英文就更难了，要读希伯来文，哎，你知道应该不知道怎么翻译了。所以这些很难的一段章啊，一段经文，但是非常有味道。你好好听，听完了之后你才评论好吗？因为你说，哎呀，王牧师跟你讲这个伤我民族感情了啊，不会的，上帝爱所有的人，你会听得懂好吗？好，我们去祷告来。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语解开，愿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让与人同达。我要教训读者，让人学习都是有益处的。愿你圣善灵把你的话扎根在我们心中，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讲六件事啊，那有的很短。第一件事是告诉你啊，世上有万族， 万邦，同源于一个家庭，那就是挪亚的家庭。所以圣经说他从一本造出了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盯准他们的连线和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离每个人都不远。如果你敞开心，你可以经历到他，因为他在你身边，他照料你，他爱你。那照儿说，万族万国出于一本，同出于一根，同出于一源，同出于一个家庭，就是挪亚的三个孩子。所以全人都是他三个孩子的后代。那上帝说，神是绝对主权的神，他创造了你，他数过你的头发，他当然知道你居住在什么地方，你将来要迁徙到什么地方。那这儿讲的连线和疆界，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空间。上帝定准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连线和疆界。时间到了，埃及帝国兴起，时间到了，埃及帝国衰亡，时间到了，巴比伦帝国兴起，时间到了，巴比伦帝国衰亡，时间到了，中华民国兴起，那民国时代兴起，对吧？然后时间到了，清朝完蛋了。谁在决定它？实际上告诉我们，主权的上帝，他定准了他们的连线和疆界。为什么中国人就住在那一块？为什么伊朗人就住在那一块？你要看到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你读了这张圣经以后，你就知道一切在创造主的手中没有偶然的。今天这个世界，你知道有200多个国家，有2000多个民族，有6000多种语言，说语言最多的人口啊，这人最多的人口说的语言是中文。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对吗？但是影响力远不如英文。那是第二就是英文，然后呢，西班牙语，对吗？然后是俄语、法语、阿拉伯语。但是这儿告诉你一件事情，万族万民同处一个家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俗人衡量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卑劣，往往取决于你的政治和经济的成就，那是世人的看法。可是圣经告诉你们，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万族万国是从一个家族延伸而来，繁衍而来，没有什么黑人、白人、黄人之分，在那个时代，对吗？后来常年迁徙以后，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种族主义绝对是一种邪恶的，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好，我们同处于一根，同处于一源，人类彼此相咬相吞，这是罪的反应。政治家利用种族挑起党派之争，你知道那是邪恶的。上帝的心意是从一本造作万族，也让万族归于一本。请大家一起跟我讲好吗？从上帝从一本造作万族，也让万族归于一本。本是什么？源于上帝，我们出于上帝，归于上帝。所以在圣经这里头说，在耶稣基督里，这是哥罗西书第3:11，在基督里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人、未受割礼的人、化外人、西姑提人、未奴的、自由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这是上帝的创造计划。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你知道好吗？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帝爱万族万邦，他造你，他不是要咒诅你把你打入地狱，他呼唤你回到他的面前。人犯罪以后远离上帝的爱，离上帝越来越远，世上罪越来越多，民间的痛苦越来越多，人不知道生命的方向和意义。但是你记得一点，我今天刚才说读的时候你们没有数，我数过好多遍，这里提到多少个名字？多少个？第10章多少个名字？70个，不是69个，正好是70个。那你说为什么是70个呢？你就会觉得很怪了。圣经在告诉你什么？其实他的大那个亚弗的儿子有5个，他是系在2个儿子的后代。那3个孩子难道不生不养吗？一定会生养，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圣经选70是有意义的，70是代表是完整数，完整数就代表万国万族所有地球上的种族。上帝爱你，上帝的心意上万国万族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你 大家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这事以后，主设立七十人，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一般都知道，耶稣呼召十二个使徒跟随他，其中一个是犹大，出卖了基督。可是这儿告诉你，基督有差派七十个人，不是六十九个，不是七十一个，是七十个人，那么两个两个的传福音。我问大家，基督为什么要差派七十人？为什么？为什么？基督是在告诉你，在上帝的创造心意当中，上帝的永恒救赎计划当中，上帝要爱所有的人，要各族各方各民各国，要有人来归于他，因为是人从他而出，出于一本，应当归于一本，要回到神的面前。没有上帝，我们哪有灵魂的家啊？你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啊？你积累的财产谁给谁啊？对吗？上帝呼召我们，要让把福音传给万民，所以基督差派七十个人是象征向全球布道，向全球传福音，向全球传讲上帝的爱。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要传福音呢？我们是华人，如果对华人不传福音，我们有祸了，对吗？我们是同文同宗同语言，我们应当向他传福音。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开心腹小组，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让他们得福。上帝创造你就是要祝福你，领受从上帝来的救恩，否则我们活在世上几十年做什么？我们退休以后我们做什么？对吗？所以这儿告诉我们，上帝要为爱万族万民，让我们要宣讲上帝的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就开始进入这样的经文的细节了。挪亚三个儿子，闪、韩、雅夫。你要知道哈，在第九章他的那个顺序是闪、韩、雅夫，到了第十章他就把这个题目颠了，就开始雅夫、韩跟闪放到最后，是有意义的。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养下了这么多的后代，七十个国，但是这是有选择性的。我跟你说了哈，其中你知道有些根本有提到，这些人是去哪儿呢？我们先讲雅弗。雅弗是他的后代，开始散居到以色列的北部，就是今天的欧洲。说欧洲人是雅弗的后代。那这儿提到了雅啊，这儿有很多的名字哈，提到哥密啊，哥密就是现在的高卢人的祖先，对吧？凯尔特人的祖先，就西班牙、法国、英国这些人的祖先啊。那么马格还有什么米沙、土巴，那是斯拉夫人的祖先，包括今天的俄罗斯啊。那哥密是亚瑟基拉，他就是今天定居北欧的那个叫斯堪的纳维亚那个地方的人。利发是中欧的，马代是居住在伊朗北部的马代人祖先，后来由马代帝国兴起啊。亚完是希腊，那今天的西犹太人仍然称希腊人为亚完，如果你读希伯来文就是亚完。哎，你知道他就开始向北部迁徙。那好了，那罕呢？你知道这个亚弗有七个儿子，是记载了两个。刚才我说这是记载了两个，对吧？我刚才讲这是记载了两个，你看一个是哥密，一个是那个亚完，其他的没有记载。这是圣经的奥秘，很有意思啊。但是告诉你什么马格啊、土巴、米沙都是，那是另外一个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好，那为什么不记载？那就是圣经的意思。那罕，你知道罕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去了非洲，三个儿子去了非洲。那三个儿子呢，一个是古色，古色就是埃塞俄比亚，这些名字以后在圣经中反复出现的。那麦西呢，麦西就是埃及，就现在的犹太人仍然称埃及为麦西，你知道。然后呢，弗就是利比亚，那迦南，只有迦南是留在了中东，迦南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一块。然后他的孩子，刚才大家注意到第十八节的时候， 说迦南的后代生下某某某之后就开始分散往哪儿扩散呢？所以迦南很会养孩子，养了十一个儿子，对吗？到十八节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地球各个方面各个方向在扩散。但是迦南七族你们知道的，他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为什么仇敌？他们拜偶像，道德沦丧，而且杀婴孩为祭。上帝警告他们，给他们四百年的时间，他们没有悔改。最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就今天的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都赶走，当然没有赶尽。那其他的迦南的后代呢？那我们有人说，你看这儿讲到了，开始向东方各个方面在延伸跟扩展，其中一支叫罕的后代中一支开始向东方在迁移。他的十一个儿子中间有一个叫做西尼，你看到一个西尼，你看到没有？叫西尼，西尼。等我后面会提到，我讲到中国人从哪儿来的时候，我会讲到，好吗？我们现在过一遍。好，这是讲居住在中东的地方。那么闪的五个儿子，闪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子开始向东方开始迁徙。那宜兰就是现在的波斯，就是伊朗啊，亚述叙利亚那一块，亚述人的祖先。路德就现在小亚细亚南土耳其一带。那亚兰就是亚兰人，叙利亚人，对吗？然后中间剩下西伯，西伯就是犹太人的祖先，称为希伯来人啊。那约旦有人说叫阿拉伯人的祖先。那这儿有句话是怎么说的？你看那打的红字是什么？那红字是什么？那个到那个时候，就是到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大分裂开始，大分散开始，很多人开始向各个地方来分散。好了，我讲了这个以后啊，我现在要讲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上帝在创造万有，定准他们的连线和疆界，一根头发他都数过，何况是万族万民生生死死幸幸衰衰呢？对不对？上帝的主权来统管万有。那亚弗的后裔迁居到欧洲，所谓的百人，这个百人的世界很有意思，它的特点跟其他的种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看看他们喜欢扩张证明，到处探险，到处开拓，而且呢他们非常强调理性思辨。我请在座的读书人呢、弟兄姐妹都是读书人呢、世界上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后代产生最多的影响全球的哲学家思想家啊？哪儿啊？亚夫的后代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不对？后来的子孙当中，奥古斯丁、阿奎拉、黑格尔、康德啊，这都是思想界的巨人，影响全球啊。哎，他们的这个种族特点，这个支派的这个脉络的特点，就是喜欢思辨思想啊。他观测大自然就思想，哎，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你今年头发三分之一白了，到明年二分之一白，到后年全白，都在变呢、对不对？过去你脸上闪光没有皱纹，现在有皱纹了，对吧？这个树，哎，怎么长大以后就枯萎了呢？一切都在这变化当中，变背后有没有不变的东西啊？那不变东西是什么呢？他思想这些东西啊，是吗？你觉得你认识万有，什么东西你都认识到，搞科学的人知道，你所研究的对象是你大脑经过过滤以后对事物的理解，事物本身你并不了解啊。哦，我讲得太抽象，我不想再讲这些东西哈。但是告诉他们就是很多的抽象的东西。如果没有黑格尔，哪有马克思啊？没有马克思，哪有今天中国共产党啊？你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亚夫的后代，他的特点，他的文明的特点，注重理性思辨、抽象思辨、扩张 证明，我后面会讲到。哎，那罕的后代呢？你说罕的后代肯定是没出息了，你大错特错了。罕的后代非常了不起啊！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他有极大的创造力。可是每一个脉络又是不一样的，谁定他们不一样的呢？你整天就看着细节，你就迷失在森林当中，对吗？只看到每一棵树，你看不到整片森林。那创世纪第十章给你看到整片的森林，不要陷于迷失在这个森林当中就是了。哎，那罕呢？罕的影响很大，罕不注重理性抽象思辨。我讲这个都是很概括性的啊，不是说哎，那一两个森林当然也有，对不对？那你说那中国孔子是不是一个大的思想家？那我就讲可能伤你感情了。孔子对中国人很了不起啊，黑格尔都讲过，像孔子这样的人在德国大街上到处都遇到。那这不是贬低孔子，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大的体系，没有。那西方人怎么来教孔子啊？有哪个真正的哲学家把孔子能发展一套思想出来？没有的，对吗？那这不是贬低孔子，我们要实事求是。我尊重孔子，我研究孔子，我读孔子的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亚夫的后代他特征跟罕的后代是不一样的。那罕的后代是什么呢？他强调实用，不强调纯粹的思辨。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解决人生的问题啊，很多形而上的抽象东西他们不谈呢，他不谈呢。哎，老子谈呢，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中国文化一出生他就老了，怎么一出生就老了呢？道可道，非常道，你连把道能讲得清他就不知道了，那么就不讲了，那就不讲了。所以中国文化一出来他就老化了，小大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非常强调的实用啊，什么实用呢？所以他是闪的啊，罕的后代，比方说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他们建金字塔、建巴别塔，他们要有技术、材料、计算、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等等，都是罕的后代在发明的。中国有本书叫《山海经》，《山海经》里头其实两个人的谱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叫做帝俊的谱系。那帝俊呢，他的后代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子孙多，一个是发明多。他的子孙发明了农业、制造业、交通工具、乐器和舞蹈。你看看巴比伦，你看看埃及，建金字塔要不要技术啊？建筑，对不对？材料、计算，对不对？基本的数算，你做这个数学，基本的这种数学，从哪儿发现的？中东呀。所以你知道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我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哈，是个概括性的。然后你看到罕的后代，罕的后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信仰。挪亚在告诉孩子们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神是闪的神，他讲了这句话，是在第九章二十六节，你回去读啊。那闪的后代，这是我刚才喊了哈，技术发明上面。那闪的后代是什么呢？他们敬虔，他们崇拜。你知道世上人类大半部数的信仰是从哪儿出现的？罕的后代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敬拜独一真神，占全世界人口的大半以上啊。他们传承独一的信仰，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拣选闪，闪的后代中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出来耶稣基督，然后信仰流传到全世界各地，传扬到世界各地。那犹太教呢？它是一个预备，基督福音来了是成全犹太教。犹太教讲什么呢？就像上帝的心意当中建一个大的教堂，就像我们这大的教堂。犹太教是讲什么呢？就像这个大教堂建好了，可它没有封顶。犹太教就像一个大堂没有封顶，它没有完，没有成全，没有完工，直到基督来了，成就了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数代所盼望的 弥赛亚的应许。但是犹太那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教全球现在有十多亿人呢，对吧？有十多亿人在这中东啊。他们只传独一的真神，他从哪儿来的？当然从圣经里来的了。你读古兰经里面好多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呀，知道吗？上帝建了一个庞大的宫殿，可是这些阿拉伯人啊，这些穆斯林，他们觉得哎，对神的真道他理解不清楚，在成全的建啊这完工的圣殿边上，他们要盖一个小小的一栋建筑，其实不必要的，这是不必要的。但是一句话，闪的后裔传讲的是信仰，你明白了吗？上帝在做什么？我打个比方说哈，上帝似乎告诉你们，你们三兄弟要彼此的合作，彼此的依存。哎，韩呢，你负责人身体方面的需要，人要吃要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发四大发明，对不对？火药、印刷霜，还有什么造纸，还有什么指南针。你像中国人搞的那个豆腐，对世界影响多大，对不对？我们很会吃啊，吃多好啊，对不对？是吧？所以喊的后裔非常强调身体的需要，要建筑器械，对吗？要演算，对不对？要找各种各样的建成等等，从古巴比伦、古埃及、亚述帝国、中华帝国，哎，他身体上非常强调身体的功用的，所以我们中国人非常什么？非常 pragmatic， 对吧？非常的 pragmatic。到中国人跟人家讲到，别跟我讲他没用的，跟我讲一些实用的。啊，我常常听人家这么说了，对不对？你都全是讲实用的，你永远长不大。啊，那那想哎。那亚弗呢？亚弗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嗨，你们三兄弟啊，亚弗你的分工一下，你多思辨呢，多思想啊。所以他搞出了很多的理论，他航海，他扩张，他影响极大。我等会后面会讲他的世界有什么样的东西的影响，对不对？那亚弗是这样的一个后代，哎，好像说你的心念里面的，你的自信上的，你大脑的自信上的寻求。那闪呢？那人还有灵魂呢，人有灵力的需要啊。哎，三，你要传至高真神的道。所以三弟兄好像有分工，谁替他们分工的？哎，可是这三大脉络他们的特点就是不一样啊。三大特点不一样，不是让你们彼此相咬相吞，而要彼此祝福，互相依存。你丰富我，我丰富你，这是上帝的心意。可是现在呢，不是这样，你打我，我打你，这就是罪造成的结果。好，这是第一个。那好了，那这三子这样的一个分布，上帝早就预先告诉我们了。这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弟兄姐妹，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你，将来人类的三大脉络，他们的走向如何？刚才是讲地理位置，它的疆界的分布。那挪亚在他酒醒之后发出的预言里头，就讲他的后代如何，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上周讲的哈，新世界老问题，挪亚下了方舟以后，面临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世界。可是新的世界面临是同样的老的问题，老问题是什么？弟兄姐妹，啊，罪和死啊。你无论建什么样的新社会，什么样的新的国家，老问题伴随你。你无论嫁给谁，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同样是两个问题跟着你，那就是罪啊。你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没有真正的新社会，没有真正的新家庭，没有真正的新世界。你相信主的话，你到火星上还是旧社会，还是旧世界，不过呢新疆土，仅此而已，慢慢的就是旧了，又回到地球上一样的，彼此相咬相吞。所以挪亚酒醒了之后，面对一个新世界，可是老的问题。他酒醒之后，他发出的预言，迦南当受咒诅，被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还没有完，再加一句，耶和华的闪的神是应当称颂。大家知道没有？ 耶和华闪的神，闪是传承了挪亚的那个敬畏之心，闪的后代。所以刚才讲闪的里面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吗？强调信仰啊。然后呢说愿迦南做闪的炉圃，注意啊，迦南做闪的炉圃，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他，又愿迦南做他的仆人。请你记住，这是上帝，这是挪亚的口中出来的预言，是告诉你他的后代后来究竟如何，不是现在讲的，不是现在讲的，是挪亚发出的预言。然后你透过这个预言，你看看现在他的三个子孙究竟如何，好吗？你看看，就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迦南当受咒诅。你说迦南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子去了埃及，那都是住在埃及啊，啊，住在非洲啊，三个儿子去了非洲，那非洲都是黑人呢，所以黑人就是被咒诅的种族。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过去好多人讲的。这样的解经带来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个人是有上帝的形象，上帝不是咒诅一个种族，请你明白吗？他是咒诅一个人、一个族、一个国家。如果你道德沦丧，你拜偶像，你就不能领受上帝的祝福，你领受的是咒诅。所以迦南七族，你知道哪七族吗？迦南七族是黑人、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他们拜偶像，杀婴还为祭，道德沦丧，连骨肉之亲之间都有性关系。所以上帝警告以色列说，你千万不要这么做，这不是我设立的人间的法度，你违背我的法度是你的自由，但是违背我的法度你要承受上帝的审判。过去说黑人没有灵魂，黑人就是低等种族，你不能根据世俗的经济和政治成功就认为这个种族是被咒诅的。那今天我们不能这么说，好吗？那你说，哎，那既然这么讲，那迦南怎么是做仆人呢？那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了哈。迦南是什么意义上来做仆人呢？请你们看这张图片，我觉得他这个解释哈是有意思的啊。这是美国以前有一个，这是很老一辈的50年代、60年代的一个学者，他是大学的系主任，一个教授啊，他在这个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个，花了好多时间。他说啊，罕的后裔包括埃及人跟苏美尔人，你知道很古老的民族啊，他们建了两大帝国，你知道苏美尔影响极大，对不对？包括腓尼基人、赫梯人、迦南人，现在非洲部落和蒙古部落，包括华人、日本人、印第安人，都是罕的后裔。他们怎么成为伟大的仆人呢？对人类做贡献的呢？他说他们世界上第一批农作物的耕种者，如土豆、玉米、豆类和谷物，他们是第一批驯化大多数动物的人的祖先。他们开发了大多数基本类型的结构形式和建筑工具和材料，你建金字塔、巴比塔是要材料的，对吗？他们首先开发大多数常见的服装面料和各种缝纫跟编织设备，他们发现并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药物、外科手术和器械，他们发明了基础适用数学以及测量和导航的大部分概念，他们发明了货币啊，而这个商业和贸易机器、银行啊，这个邮政系统啊，他们开发了纸张、墨水、雕刻印刷等等。他用这种方式，上帝是透过挪亚的口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将来如何。那的确也很有意思啊，对不对？那罕的后代的确是这些实用性的东西啊，非常实用性的东西啊，对吗？那你说那怎么要做雅弗要扩张，要住在 他的帐篷里呢？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亚弗住在神的帐篷里头，这就很有意思了。亚弗到处扩张，他有冒险精神，人家差别海洋文明，有种探险精神，对不对？你看欧洲人到处跑啊，发明新大陆，对吧？他们占据了印度，到处证明非洲、亚洲，你整个拉丁美洲就是西班牙人跟葡萄牙的殖民地啊，整个拉丁美洲啊，对不对？他们来到了北美开拓啊，那到了英国，到了印度，到了非洲，南非就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啊。对吧？像刚果，什么叫做那个阿尔及利亚、中非、法国的殖民地啊？他们到处开拓，好像哎，他们住在世界各地。但是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含义，请大家记得，一个含义。闪，亚父要住在闪的帐篷里头，是告诉你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亚父他的很多的观念。是从闪那儿得到的，你要是什么样的思想从闪那儿得到的你知道吗？世界上所有的哲学不过是对柏拉图著学的哲学的一种注解。那柏拉图讲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理念的世界，一个是事物的世界。事物的世界呢，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真实的世界是那个理念的世界看不见的，它才是真实的。那这是哪儿来的？哦，你读圣经就明白了。摩西早就告诉过你了，建造会幕的时候，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神天上的样式，你读希伯来书，上帝有天上的样式告诉摩西，然后按照天上的样式建造了下面的会幕啊。所以，亚弗要住在闪的思想的帐篷里。那更重要一点，亚弗是住在闪的。帐篷里头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欧洲人首先接受了福音，上帝的福音改变了欧洲。你知道欧洲人过去是非常残酷的、野蛮的，如果你读读爱尔兰人的历史，看到维京人的历史，全是杀人的强盗啊，你知道吗？是福音改变了他们，他们领受了祝福，所以他们发展得很快。只要你接受福音一点点，你好好使用它，你就是个蒙福的一个人了。你说，哎，为什么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呢？每个人把人要尊重人呢？你到印度去有吗？当然没有啊。你生下来，如果你是那个贱民，你就不是人了，对不对？在中国古代，人有三品啊，你是低品人，你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只有在亚善啊，这个善的信仰告诉你，神创造万有，人人平等，神爱所有的人，人人都有尊严。那这是住在善的帐篷里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要我们祝福他哈，领受他的祝福。我们时间来不及，我要在最后讲讲中国人到底是谁的后代呢？啊，有些人就想得很好奇啊，他们就说啊，那神农氏啊，其实就是善。皇帝呢就是闪，炎帝呢就是亚弗，中国人讲女娲补天，那个女娲就是罗亚是罗亚的音译，那有没有根据？这是你想象的，对不对？但是有点很有意思，汉人的汉从哪儿来的？那这就很有意思了。但是我讲这个道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啊，很有意思。你看下面一段经文，看呐、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看呐、啊，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或从秦国来。反正秦国这是后来欧洲人干的事情，他与中国的古代的秦国来代替中国。其实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希林，希尼亚。就是悉尼，今天的犹太人、阿拉伯人，你到波斯去啊，波斯人，他们称中国人就是悉尼人呐、啊。你现在去问问他们看，你到网上去，你不相信，你到网上去找找看，还称你为悉尼啊，没有变呢。有的名字变了，有的名字没有变呢，对不对？邯郸、西安，这是城古城没有变的。 那南京呢？名字有没有变呢？南京古代名字叫什么名字啊？啊？啊，金陵啊，名字变了，可是地方没变了，对不对？那神家有些名字变了，可是那国家在哪儿啊？对吗？所以你看看叫，那到底中国人怎么回事呢？我讲的这个的时候呢，那我先解释一下哈，我后面会讲到的哈，民族感情上很难以接受，觉得中国人怎么是喊的后代呀、啊？喊生迦南，迦南生西尼，那不是受咒诅的吗？那呢，你要调整你的观念呢啊，你不要乱解释哈。我前面讲过了，迦罗亚咒诅迦南不是因为这个种族，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沦丧，拜偶像。迦南人能不能得救？弟兄姐妹，能不能？哪一个人是迦南人得救了？哪一个？啊？一个叫妓女的叫什么名字？拉合呀，他是迦南人，他领受了上帝的救恩，不是说所有的迦南人全都下地狱。所谓喊的姊妹下地狱，那不是神的神爱所有的人，爱万族万国万民啊，对吗？他这时候咒诅，因为他道德沦丧，拜偶像，杀婴儿献祭，他自己选择了咒诅，选择了地狱啊。那好了，我讲这个的时候，现在很多的研究者就认为犹太人称我们为希尼。你知道很多的参加国际会议弟兄姐妹知道，如果我现在要翻译一句话，要加强中美关系，你怎么翻译啊？啊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是不是？那中日战争怎么翻译啊 ？Sino-Japanese War 对不对 ？S-I-N-O 就从这儿来的，悉尼呀，中国人悉尼人呢、啊？那很多人在这儿就讲到了，解经的权威人士说，这儿的秦就是指中国那个土地 Land of Sinim， 将来有很多人在这儿归到神的面前。好，你知道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华人是喊的后之中一支向东迁徙定居在中国。前不久你们知道三星堆的考古挖掘震惊了世界，这是实物告诉你，成都的地区的平原文明跟两河流域的文明是有连接的，你否认不了的。他挖掘的很多的东西，那些文物告诉你，那是中东的文明才有的。所以随着考古的发现研究，我想越来越明白我们的华人从早期从那个地方散播迁徙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不是我现在讲的，你知道吗？1949年以后没人敢讲的，1949年之前很多的中国学者是这样研究的，都是这样的结论了。好，韩的后代非常重实用，许多的技术发明，我想我们的华人就是这个样子，对吗？聪明，发明，能干，实用，跟我假定实用的都是这么说，对吗？非常实用，有它的好处，但是缺少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因为在中东那个地带啊，罕族跟散族，罕的后裔和罕跟散他们的后裔长期扎居在一起，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头也有罕的成分很多。我举一个例子啊，中国的古代啊，是相信有神的。夏商周的文献当中，至高者的那个概念是什么？叫帝，叫上帝，叫天，上天，昊天。中国古代文献有这些东西、啊、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生下来就是无神论者，那是胡说八道，对不对？是帝啊。我再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帝燕欧语系所有的种族，燕欧语系成至高者都为帝，这是很有意思、啊、就像全人类好多的部落生下的孩子喊妈妈妈妈妈妈，不要翻译的，都喊妈妈妈妈妈妈，你到哪个地方都喊妈妈妈妈，人生下来就喊妈妈妈妈，他不喊 mother， 不会的，喊母亲，不是的，妈妈妈妈，所有的部落民族啊，还实际上都是这样。那因为有些人生下来就知道一个地地地地地，哎，他就喊地啊，地是什么？至高者，像那地， 又称为天，天就是地，地就是天呢、啊，对吧？然后你看到这个古书里面都记载的，中国的北京那个天坛，天坛就是祭天的地方。天坛里有个牌位，最中间的那个牌位，起灵的这块牌位上面四个字什么四个字啊？啊，皇天上帝啊，没有偶像的，没有像的，没有像的。我们华人知道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呢，这是我们华人的传统，我们忘了，慢慢忘了，后来被无神论洗脑，洗脑洗洗得稀里糊涂，都不知道自己祖先干嘛的，我们都不知道。再加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字的简化，很多古代东西我们读不懂了，忘记了，对吗？所以我在讲弟兄姐妹，我在讲什么呢？有喊的成分，也有散的成分。我们是华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啊，请大家一定要知道，上帝有普世的恩典，几千年中华文明里头有上帝的恩典，否则这个文明不可能一直持续的下去，对吗？你不能全然否定信了耶稣以后就是非常的藐视他，你是传福音给自己造了一个人为的困难，我信耶稣就忘记你的根了，这是错的。但是你要知道，当你为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华人来骄傲的时候、感恩的时候，上帝是可以让我身为亚弗人呢、亚弗人的后代，或者让我身为罕或者散，他为什么让我身为中国人呢？他的旨意在你身上，弟兄姐妹，他的旨意在你身上，你不是偶然掉进这个世界，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上帝数了一根头发，难道不知道你生在什么地方，长在什么一个地方吗？你要学会从神的眼睛，从天国的眼睛，从上帝的眼睛看你的一生呢。我是汉人，我说汉语，现在不穿汉服了，穿西服了，现在中国要穿汉服，那也不必要，对不对？对吗？那你喝茶吃面条，对吧？你要、吃米饭，对不对？全是中国人的思维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华人远离上帝太远了，远离上帝太远了。我们独自真神，我们拜偶像。这有三个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我们华人远离真神上帝，结果我们就乱拜，拜神，拜人，把人当成神来拜，然后呢，拜祖先。我们应当要敬主拜神，大家一起跟我说，敬主拜神，祖先要敬，神要拜。可是结果我们现在人干了什么蠢事啊？我们现在是不要祖宗也不要神了，有的是把祖宗当了神来拜，大错特错了。好，你不认识独一的真神，就一个非常的迷信。中国人不信仰独一的真神，非常的迷信，你知道吗？这个地方不能去啊，这东西不能买啊，这个号码不错啊，什么都非常的迷信。一个不信真神的人就非常迷信，什么都信，然后信自己。你自己真的那么可信吗？不会的嘛，对不对？为什么把人当成神来拜啊？中国历史上干多少蠢事，把神人当成神，把人给神化，结果给中国人民带了好多的苦难。那么这是第一点，你不拜真神你就拜偶像。第二点，你没有真神就不会有真正的道德标准，绝对的道德是没有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如果我们的父母舞弊作弊做假证，你知道了你会怎么做？你揭发他，去揭发他，你会吗？不会的，我们替他掩藏，对不对？掩盖。如果自己作弊呢，作假呢，如果能侥幸过关，我们心中喜洋洋的了，对吧？我还有这一招啊，我很聪明啊，我能蒙过去，我的本事啊。但如果看到别人作弊，别人做假见证，你会怎么样？义愤填膺呢，对不对？是怎么这种人呢？抓住他，对不对？要记录他。你看我们中国人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什么都可以通融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哪有绝对的标准呢？一切都可以通融的。我们现在幻想进了人类的共同体，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哪有绝对的共同体啊？没有的，那是幻想。还有一个，我们远离了真神以后啊，你看看我们的祖先活着没有盼望的。中国文化的里头埋藏了一种深深的叹息，前不见古人呢，后不见来者，连天地之悠悠都怆然而涕下。 怆然而停下。天还在，地还在，人没有了。那种悲凉，那种孤独，没有盼望的，你没有真神哪有盼望啊？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天还在，地还在，树还在，山还在，人就像早晨出现的霜露一样，没有盼望。你没有真神哪有盼望，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来呼唤我们，叫的每一个朋友弟兄姐妹啊，你要回到独一真神的面前，我们出于他，我们依于他，我们要归于他，你心灵才有根呢。一起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闪的后代挪亚、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你说那么容易啊？就那么容易。你的父亲对你有什么要求？你的母亲对你什么要求？不需要你接受吗？天父对你有什么要求？你信了以后你失去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失去啊，你得到的是永恒，你得到的是生命，你得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定向，生命的归属，你心有安放之处，生命有力量，有荣耀。你失去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失去，失去的是枷锁，是罪恶，是捆绑，你得到的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告诉你那所预言的要来的迎来你的。我巴不得我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愿上帝的恩惠临到你。我们最后唱一首短诗好吗？然后我们快快的结束来。好啊，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好，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唱第三首
啊，我们唱第三首诗歌。心就是接收，就是敞开你的心。好，我们开始。嗯，尽管我们远离了你，不认识你，可能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在寻找我们，在通过亚伯拉罕，透过摩西，你透过大卫众先知，最终通过我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本来我们是出于你，我们应当归于你。主，让你的教会谨记你的教导，传福音给万国万邦。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谨记，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向自己传福音。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盼望完全在你的里面。求主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的愁苦可以变成喜乐，让我们的绝望变成盼望，让我们在信望爱当中能健康的成长。主啊，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你数过我们的头发，你必纪念我们每天的脚步。与你的孩子们身心灵都蒙你的保守，就像你怎么使用挪亚的三个儿子，今天使用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让我们生活有力，生活有盼望，生活有见证。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让我们得胜的主， 我们要高唱得胜的凯歌，因为主你是万王之王，你胜了又胜，你是我们生命的大主宰，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你的子民，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
阿门。
大家请坐。